谢谢诗班的献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人生的丁字路口。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为什么我会用丁字路口？我们时常有人会问，或者我们自己会问，人生这么多的挫折艰辛，甚至我们会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人，我们整天在受罪，为什么还要创造我们，并且还要叫我们身染众多，那不是更多人的受罪吗？神的心意在哪里？也有人会说人生都处在神的安排之下，或者说神的意定之下，那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我们今天的好坏，我们将来的命运都已经意定了，那我们要做什么？今天我们要沿着约书亚记的第23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人生的丁字路口。在约书亚记的第23章的一节的下半段到第16节的经文，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我们请弟兄跟我一起来读单数节，姊妹来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弟兄跟我一起来。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列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着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不可以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的启示，也不可侍奉叩拜他，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谨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从23章的第一节的下半段到约书亚记的24章的28节，是约书亚临终之前向以色列人所发表的最后的演讲。 演讲的主要可以分成两大部分，首先是向领袖们说的，二十三章的一节的下半段到第十六节，耶稣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所以接下来的第三节到第十六节是对这领袖所说的内容，接着是对会众说的。耶稣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耶稣亚对会众说。所以这是两个部分，对这两群人，当然有对于领袖来说是听了两遍。整个演讲的目的以以色列人其他的领袖临终之前所说的，比如说雅各、约瑟、大卫、摩西，基本上都一致，都涉及到以色列人的未来。但是耶稣亚跟摩西呢，跟其他的领袖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两个人就指出来百姓未来的命运是自己可以选择的，百姓的决定将左右未来的命运。耶稣亚和摩西一样，都提醒百姓神赐给他们的一切，并呼吁百姓要忠心，因为你们所做的决定，你们所做的是会影响到你们的未来的，是会蒙福呢还是受咒诅呢，是会蒙福呢还是受折磨呢，掌握在你们的手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人生的丁字路口，你是向左呢还是向右，你可以做出选择，你的这个选择会影响到你接下来的命运。他的演说处处可见摩西五经的踪迹，并没有新的教训跟诫命，都完全一样的。其实整本圣经的教导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都是一样的。即使连主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个心是什么心？旧约没有吗？耶稣之前没有吗？错的，旧约早就 叫我们说要彼此相爱了，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了。那个心是什么？那个心是我们没有用过的，按我的理解不是一条新的命令，对于我们来说太新了。所以这个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耶稣亚并没有颁布什么新的命令，他都是延续着摩西的法令而来的。今天我们要先看第一部分，二十三章的一节的下半段到第十六节。此篇演讲的内容似乎不断的重复，比较难以分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点分段的脉络。所以从第一节的下半段到第五节，耶稣亚是在回顾神的应许跟作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这段时间之后，耶稣亚在临终之前再次提醒他们神的应许跟神在过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回顾的目的是什么？回顾的目的是要敦促他们继续谨守遵行神的道。所以二十三章六到十一节是不断的敦促他们要持续的去谨守神的道，又担心他们不听话，所以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不谨守遵行，十二节用的词是很重的，稍微转向，稍微转向是哪怕是一点点转向去侍奉别的神，转离神的诫命的时候，一点点神的祝福就会没有掉的，神所应许给你们的就不会完全给你们了。神说要把所有的人全部赶出去，不会的，还要留下一点点来折磨你们的，你们要做出决定。所以就提出被盗的严重的后果，哪怕只是稍微的转向， 首先我们来看回顾神的应许与作为，在这边主要是要提醒我们要思想神的作为，神所行的都是因你们的缘故。这个你们在这边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个你们指的是以色列人。神所做的不是因为神闲着没事做创造的人，神闲着没事做把他们领出埃及，神所做的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所以就把他们领出埃及，在旷野进入到迦南地，这些都是因为神所应许他们的，神要祝福给这个选民的，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就要实现他的应许，就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做了这些事情，神为以色列人征战，引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这些都是神为这以色列的缘故所做的。那为什么要记载在圣经让我们知道呢？其实更重要的，神是所行的是为我们的缘故。在那里说是你们，直接的上下文是在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但是你从更大的图画来看，从神的整个心意来看，这个你们也包括我们。为什么说包括我们？因神所拣选是以色列是为了拯救我们，这是我们常常会忘记的。神费了好大的劲去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当中拣选了这个民族，使这个民族经历了许多的患难，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但神做这一切的，其实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早就告诉我们的，是为万国都要因你而蒙福，这是为了我们的，并且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也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所拣选出来的，所以神所做的也是为我们的缘故，所以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或忽略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忘记神，非常容易忽略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如果有我朋友圈微信的朋友圈的话，你会看到一件事情，有一天我拍了很多我爸爸种的瓜，我就说种瓜得瓜，为什么我种瓜得无呢？我种的瓜都没有收成，所以我就在那边一边羡慕一边在说，哎呦，我辛辛苦苦种的，因为有人送我四棵苗，我就把两棵给我父亲，两棵我自己种。你知道人都有软弱，也有时候我在挣扎，两棵看得长得比较壮的，两棵长得比较弱的，到底要拿两棵给我父亲种呢？你们猜猜看，我还是软弱，谁把两个比较弱的给我父亲种？没想到他种了30多个这个赤脚瓜，而我种的呢，颗粒无收。我就在那边苦笑。可是有一天师母跟我说，没有没有，我们有一颗。我说在哪里在哪里？哎，在那个花盆，因为我们都是用，我爸也是用花盆种的，我也用花盆，在花盆的最底下有一颗。哦，我去看了，哦，有一颗挺好的。到昨天在预备这个捡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不是一个啊，是4个。我大吃一惊，你们看，我就看，哎，怎么长，怎么像鸟蛋一样的？有4个，1、2、3、4。那因为平时被叶子很多它盖住了，我只要有洗菜水有淘米水我都去浇，浇的时候因为上面很多叶子我也没看，我只看外面的这个很大的这个长在空中的架子上面的一个都没有，原来是有长了4个在那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我们对待神许多时候也是这样，神的祝福，神的安慰，神的带领就在那当中，许多时候是被这些叶子，这些叶子也许是我们生活的艰苦，也许是我们太顺利了，我们自己的成就，也许很多事情 我们把神的作为盖在中间，我们忽略了，我们没有看见。以色列人第23章的第一节的上半段说，神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以示威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他们住在那个太平的生活当中，他们是否忘记了这是门神的保守呢？所以耶稣要在这边提醒他们不要忽略掉，所以再次回顾神怎么带领他们。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不要忘记了，神是为我们征战的，并且重申神的应许必定实现的。虽然还有一部分以色列人还未获得应许之地，但神已经要他们凭着信心连究分地，神就必定会成就他的应许。所以因着有神的应许，因着有神之前过往的历史带领他们的经验，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接受这个盼望，他们能够相信这个盼望，他们知道神所应许的必定实现。如果我告诉你们活水福音教会上面的十字架有多重，你们知道多重吗？有很多人摇头，我也是到最近才知道的。我那天知道的时候有点稍微的担心，因为有2吨多重。哇，大家都说哇，那么重，哎，你为什么还敢坐在这边？你不怕它塌下来吗？当我说有2吨多重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站起来说要溜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到这边今年都已经第10年了哈。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2吨多重对这个建筑物来说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还是每天可以进来，每个主日可以很放心的坐在这边。即使听到黄牧师告诉你那个有多2吨多重，你就是啊，你不会跑出去的。因为这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可以承受得住的，不会塌下来的。神也是用过往他的许多的作为，他的带领，让我们可以相信神应许他们的应许之地是会实现的。所以当我们回顾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有没有实现呢？现在对我们来说，神所连究分给他们地是实现的。也因为有这一些的，所以同样我们的盼，以色列人的盼望能够得到，我们的盼望也同样能够得到。所以当神告诉我们说信耶稣的人可以有永生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得到，但这个盼望因着过往的经验，我们能够相信总有一天能够实现的，必定能够实现的。因为神全然忠于他的应许，永不改变。耶稣要以此确立忠实的重要性。因着以色列人有着经历神作为的经验，并且对神的应许充满盼望，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耶稣呀就敦促他们要大大壮胆遵行神的道。所以从第6节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因为有前面的这个经验，因为有这面的一个盼望，所以耶稣呀就敦促他们继续谨守神的道。你们也应该记得我在这个讲台上面无数次说，这一群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所看到的最优秀的、最顺服神旨意的一批人。也许你的心里会有点点不相信，也许你会觉得黄牧师的读经出了问题。不是的，是切切实实圣经这样说的。因为在这里耶稣呀就肯定他们今日所行的。23章第8节告诉他们说，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 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在肯定他们过去的这段日子到今天，所以你接下来的日子你只要照着你们已经做出来的。所以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神的历历典章借着摩西所说的一切，所吩咐的一切，不是行不出来的，因为你们都已经行了。所以照着你们到今天所行的，所以是肯定他们过去的这段时间为什么会太平，为什么会，也是跟他们的这个遵循是有关的。但是要持续，要继续下去，容易不容易？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多年旷野的操练及征服迦南地许多的历练，依靠神活出神子民应有的身份，神没有忘记的，耶稣也看在眼中，很欣慰的。所以他肯定他们，并且说，你只要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就够了，不用太多，是可以行出来的。但为什么要吩咐他们？因为害怕他们行不出来，因为遵行律法不容易的。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在国内到处去讲课的时候，我常常会遇到人们的挑战。因为我最喜欢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的伦理。当我讲完之后，那些企业家，那些做生意的就会来问我，雅各老师啊，你讲得很好，但不现实。我如果不做两本账，我如果不去行贿或者不给回扣，如果我都按着国家的规定去交税的话，我每一个零件的成本多人家5块钱，我怎么跟人家竞争？你告诉我，你补贴我吗？要遵循神的法律不容易的，你要冒这种险，你要所做出来的零件的成本是比别人高的，你不给回扣，人家不进你货的，更不用说持续遵循律法就更不容易了。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在这里他说要什么？需要大大壮胆。如果你不够胆的话，你行不出来的。所以耶稣亚说，你要大大壮胆。虽然经历过神的带领跟历练，虽然已经靠主按着神的道行了，因为到今天他们行了，但耶稣亚还是不放心的。但要持续遵循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当耶稣亚要走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吩咐他们要照这样继续下去了。这让我想起，我已经不是第一遍在这边说了，我的母亲要坐上汽车的时候，要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天都会在父母的带领之下，在睡觉之前一起祷告。可是我母亲在临分别的时候，把我们三个孩子叫在一起，还是说，你们每天睡觉之前，三个人一定要一起祷告之后，然后再去睡觉。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成年人了，因为都超过21岁了，所以不能跟父母一起移民的。但是母亲虽然看我们每天都这样做，但是当母亲离开的时候，父母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继续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起祷告呢？做父母的太了解我们了，不放心的。 所以就会丰富，不仅丰富，每一次写信都会提，每一次通电话都会问的，因为要持守，要继续这样行是不容易的，因为神的道的要求很高，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律法书的一切话，不是说我遵守了80%就很好了，我遵守了90%就很好了。十二节说稍微转线，哪怕一点点1%稍微转线，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不可偏离左右，也就是说100%的，这也跟主耶稣在大使命里面所说的，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都教训他们去遵守，是所有的。主耶稣不是叫我们做法利赛人，说你把难担的重担搁在别人的肩上，自己连一根手指都不动，不是的。当主耶稣吩咐我们说都教训别人去遵守的时候，那句话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是要遵守的，因为我们也是门徒，所以不是不需要遵守的，所以要持续的遵守，并且是不可偏离左右，100%的去遵守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周围的试探很多的，不可以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对生活习惯异教文化都要十分的小心，不受他们的影响。为什么我会在祷告的时候在这边呼吁，不要在我们周围有娱乐性大麻的存在，有这个店的存在？为什么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要把这些民全部赶走？为什么我们的主导文诗班今天所唱的主导文，我们常常说的是不要叫我们意见试探，因为我们人是很软弱的，因为我们在试探面前我们常常是会失败的，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要跑得远远的，不要以为我们有圣灵所赐的强腹金砖就冲进去傻傻的。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叫我们意见试探，不要与这些国民掺杂生活习惯异教的文化，他们神的名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在信仰上更需要谨慎，正是连名字都不要提。这是在提醒我们要躲得远远的，躲得远远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到处也是充满着这么许多的试探。昨天晚上我去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拆船联会，他们希望我去参加，我说好，我就去参加。在那个拆船联会的时候，我就突然听到一个很震惊的消息，其实那个震惊的消息是之前我也听过的。在这个世界上，在现在的美国的一些儿童教育上面，如何鉴别人的性别，你们猜猜看，在那个教科书上面人的性别有几种，猜猜看，按照圣经只有两种，一男一女，教科书呢几种，大胆的猜，有说七种是吧？哦，70多，哦，他可能分文了，57种。这就让我想到说，为什么说洗手间不要分男女，因为如果你都要分的话，我们教会哪有那么多房间做洗手间啊，57种洗手间，那怎么去？那不要分嘛，哈， 只要关上门之后都做独立单间就好了嘛。哎，这样的教导他还说什么？如果父母不同意的话，你可以不参加那个课程，但在这个上课的时候你可以走出去。那走出去都容易吗？一个几岁的孩子，五岁六岁七岁的孩子，要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被老师叫起来说，黄雅各、黄多次，你起立，因为你父母不让你上这个课，你走出去，扛得住吗？这个孩子会回来说，法律这样规定，妈妈你为什么要这么傻，你为什么要给我逼迫，让我在同学面前没有面子。我们是要面对这么大的挑战，所以要谨守遵行是不容易的，要持守谨守遵行就更不容易的。但是耶稣要就在这边说，坚固他们的信心，提醒他们神是大有能力的，直到今日没有一个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并且第九节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把那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了。要回顾神怎么带领那些人，不是残兵败将，不是软弱的人，不是不会打仗的，不是他们的城墙都是草做的，是又大又强的国民，并且有神的帮助，能够叫他们以一抵十，这是他们经历的。所以神就坚固他们的信心，只要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尊主为大，有神的帮助，谁能抵挡我们呢？虽然我们还是会遇到许多的挫折，遇到许多的挑战，所以耶稣呀就要求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不仅如此，并且以爱神的心来遵守。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敦促他们不是单单因为害怕受到惩戒，更是因为神值得我们去爱的，因为神先爱过了我们。爱神是以神喜悦的方式去爱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去爱的。许多时候我们在爱别人的时候，按我们自己的标准去爱的时候，不仅不能满足对方，甚至还会伤害对方。我们爱神乃是要按神喜悦的方式去爱。接下来就警告被盗的严重后果，十二节开始就警告被盗的严重后果。神爱我们，就照他的形象跟样式照我们，有了神的形象的样式，那我们就会跟神一样有了选择的权利。神爱我们，就赋予我们选择的能力。当我们有了选择的能力，我们也会做出选择违背神的事情。神爱我们，就给我们说明选择的后果。确确实实是有两种选择，我们常常站在丁字路口，向左向右，谨守遵行呢，还是转向远离神呢？我们常要做出这样的判断，而神把那个后果告诉我们，这是神的爱，他不是让我们糊里糊涂的，他就把那个结果告诉我们。选择转向与异教联络的，稍微的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的。联络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打个电话招呼一下不可以？难道我们问一下不可以吗？这个联络是什么意思？联络这个原文的 字根是跟第八节的专靠是同一个字根，专靠依靠神，这个意思是在告诉我们说，也就是说背叛神，不再依靠神，而选择靠着与信仰异教的人合作，甚至通婚，进而去侍奉叩拜他们的神，来获得帮助或眼前的益处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不法的行为，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做法，好像他们是可以得到益处的。有一次有人跟我说，好人有好报好像很难实现了。现在这个社会看到的更是坏人有好报的比较多，我们的眼光常常定睛在这种短期的利益当中。当我们定睛在这个短期的利益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哇，原来这样做是可以得到益处的，我们就转离去依靠这些事情。在这边用的是稍微转向，当耶稣要提醒我们，这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去，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宛罗击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我都不需要去解释这什么宛罗击剑肋上的鞭，眼中的刺是什么。当我读完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的浑身都不自在了。你要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选择受尽折磨，要付上那个代价的，不仅如此，还会遭受灭亡的，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这是把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两种结果当中的那个严重的恶果告诉他们，提醒他们，你们还要背离神吗？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选择紧走神的道的后果会是什么？也许会给生活带来许多的不方便，也许我们的生活会有暂时的不顺利，也许我们会被嘲笑。同样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更是要背着十字架的，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做主门徒的不都是一帆风顺，当主耶稣做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大脑里面所想的十字架跟我们今天所思想的十字架是否一样呢？那个十字架是有耻辱的，有羞辱的，要受尽辱骂的，要赤身露体的，要舍己的，甚至要死。而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背上这个十字架，这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大大壮胆才能够谨守遵行。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也是会经历这些痛苦的，但是呢，拥有后面的那个祝福，神所应许的祝福一样也不落空，都要实现的。虽然要经历这些事情，但是神的祝福、永生的盼望、在圣灵里面的平安与喜乐、有丰盛的生命，这些都是会祝福给我们的，都会临到我们身上的。不是单单受这些苦，最后会得到那个永远的福。此段经文 与圣经一贯的教导一致，神总是将两条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让世人自己来选择。无论是亚当夏娃面对分别三恶树，神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不吃的结果就是继续留在伊甸园里面享受与神同在那个福乐。两条道路，但是你自己去选择。还是这个时候的约书亚时代的这群以色列人，神还是把两条道路摆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去选择的。如果你大大壮胆遵循神的道，你会承受这个祝福。如果你转向去与他们联络，去叩拜那些神，去依靠别神，去依靠别的势力的时候，你就要受尽折磨。所以中文用受罪啊，我们所经历的有一些是直接由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严重的恶果，有一些是始祖亚当夏娃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中文有一些是很有深意的，用受罪，活受罪。神不是让我们受罪的，受罪是因为我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的。神要我们生养众多，是在人类犯罪之前就要我们生养众多。神赋予我们管理治理这个世界的，神重用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的，即使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远离神之后，神还是摆在我们的面前两条道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还是能够回到伊甸园，还是能够回到与神同在，享受那个永远的福乐，进入到永生，不至灭亡。灭亡是我们必走的道路，因为已经人类已经选择了犯罪，但神再次把我们放在丁字路口上面，让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即使是今日的世人，神同样让你可以来选择，让我们自己可以选择。所以神总是把我们放在丁字路口，选择顺服神，谨守遵循他的道，承受神所应许的祝福，不仅仅获得永生的盼望，今生也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到的，神使以色列民安静，选择转离神，转去与世俗联络妥协，也许会受到一时的益处，但最终要饱受罪所带来的种种的煎熬。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选择转向耶稣，还没有悔改归向耶稣的，你今天是否愿意做出这样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呢？悔改归到你的神的名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手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能够选择与神和好，选择那个最后的永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要消灭圣灵在你身上的感动，你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你不仅可以获得永恒的盼望，今生更是有主成为你的依靠，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 你都能够有属天的平安，享受丰盛的生命。有没有人愿意做出这个决定呢？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是否愿意选择谨慎谨守遵行神的道，凡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都去遵行，也愿意教导别人去遵行凡耶稣所吩咐的呢？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发出的呼吁。你是否愿意呢？主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做主的门徒，愿意按着主的吩咐去行，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有主的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有主的同在，我们在经历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有属天的平安。主所应许的，他必定实现，正如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福以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都要应验在你们身上，没有一句会落空的。只要我们谨守遵行，有主的同在，无论我们在何种环境何种境遇中，我们都能够享受属天的平安与喜乐，即使是我们在逆境和患难当中。因为神的刚、神的杖都会安慰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满心感谢你，神，你透过你显明的历史，透过你的仆人耶稣呀，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人生总是处在选择当中。神，你让我们自己可以有自由来选择。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我们选择所带来的责任，我们要付出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承受那个后果。这个结果是在我们手中，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转向偏离神，让我们愿意谨守遵行神你的道，谨守遵行神你借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